我觉得亲情就是
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。
在我生闷气的时候，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最亲爱的家人、爱人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，不断的鼓励。
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。
妈妈在夜里不睡觉，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。
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亲情，
亲情，
亲情不断电。
你是贤妻良母吗？
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？
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？
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？
说到这贤妻良母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这里是亲情不断电，我是新月。
我是孟远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回到贤妻良母，好好的来学一学简谱。
昨天我们的节目呢，在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谈到了简谱的生活并不是从外在的物质开始的。
是的，简谱是有一个学习的次序的。
对，简谱的开端是信心，
有了信心才能专注，没有信心的人总是会埋在多和复杂里面，慌慌张张的东张西望。
但是怎么来选择专注的对象，不受大环境的晃动呢？这的确是个信心的功课。没有信心的人呢，常常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揽在手上，虽然嘈杂，但是总比冷清更让人觉得有安全感。
人到底如何是拥有了信心呢？这的确是个奥秘。
作者马日新姊妹在《李家李心》这本书当中呢，她说，对于我而言，一切的信心必须依靠在永恒不变的源头上。我信靠宇宙间有一位创造掌管一切的上帝，他爱我，对我有个美好的计划。我并不是命运生养出来的孤儿。
这样一个简单质朴的信开始，我的心就不再需要花花绿绿的刺激，不再需要左顾右盼、上上下下的奔跑，并且有能力去培养出一个专注的心思。
我们并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，您的信心靠在哪里？我们呢也没有办法替大家去决定该信什么。但是我们却知道，这是任何对生命负责的人早晚要挖掘清楚的问题，
因为这个问题是关乎那永恒不变的源头。
对，
所以值得好好想一想，因为信人才能专注。而任何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有一颗专注的心，就不需要常常的猜忌、反复的推演，又怕吃亏，又怕被误会。
这个简朴的心思不是幼稚，不是没有见识，也不是不会判断。很多专注的人其实是非常博学的，他们在知识上非常的丰富，判断力也非常的敏锐，见闻也很广泛。在圣经里面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在中古世纪的奥古斯丁他也是这样的人，现代的特蕾莎修女也是。但是呢，这一切都要先有一颗简朴的心，否则呢，人的知识、人的聪明和人的见识会让人更加复杂。
这多和复杂呀，就会把人埋起来。慌慌张张的生命，其实我们生命到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一无所获。
对，
所以简朴的信心是一个开端，这信心带着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专注的心思，这专注的心思的对象选对了，你才会有永恒的盼望。
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，进入人生新体验。
今天我可以不一样，今天我心里有盼望，今天我将会有力量，今天会不一样。
有了这一颗 简朴的心之后呢，对于我们贤妻良母们来说呢，我们接下来应该要产生的就是一种简朴的情感。
简朴的情感，哎，这个需要我们好好的来细细的琢磨。
嗯，
我们女人啊都是对情感非常丰富的，可是简朴的情感是什么呢？给我的提醒是，当我看到简朴的情感这几个字的时候啊，在不停的反思，我是那个情感简朴的人吗？
嗯，
值得我好好来读一读，到底什么是简朴的情感呢？
嗯，如果你常常觉得先生或者是朋友给你的情感不够，你要先问问自己的心是不是太复杂、太纷乱、太不专注了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去省察，是不是我们彼此之间沟通的不够，生活是不是太忙了，或者有其他该做的却没有做。
嗯，若你自己认为呢，你一点都没有忙乱，
嗯，
一点都不复杂，你是很简单的在过日子，你呢，不妨做一个测试。
嗯，
在3分钟之内，你能否非常简单而具体地讲出你内心当中最渴慕从配偶那里得到的3样东西呢？或者你会犹豫不决，涂涂改改？
嗯，第一个省察的对象永远是我们自己的心，因为情感的承载和给予都是由我们的心里发出来的。只有简单专注于爱的心，才能够让我们单纯的对我们身边的另一半、对我们的孩子和对我们的家人付出情感，而不太需要去计算比较我们的得失。
简朴的心真的很重要。
嗯，
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心，他的心思不简朴，
嗯，
他的情感不简朴，
嗯，
那么你要他过简朴的外在物质生活，那是很可怜的光景啊。
嗯，
因为这样的结果往往不会让他成为简朴的人，而是一个活得贫穷的人。
嗯，反过来，如果我们的心开始简朴了，然后呢，生发出我们简朴的思想、简朴的情感，那么接下来过简朴的物质生活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了，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注意力用在穿什么、住什么，或者去在意别人会怎么看自己。
很多人啊不明白，物质简朴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如何节俭省钱、减少开支，而是在乎你对物质的欲望如何淡化。简单举个例子，就是重点不在于你是否有钱住大房子，却选择去住一个小公寓，而是在于当你人住在小公寓里面的时候，你的心和住大房子一样满足快乐，你在人前一样可以挺胸抬头，一点不觉得自己是次等公民。
好，我想当我们让自己简朴的心生发出我们简朴的思想、简朴的情感，拥有一颗简朴的心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地来拥有我们简朴的生活。
是，当我们的心懂得享受简朴和朴素的生活的时候，整个人就会像一个吸满水的海绵，轻轻一碰都有水滴下，放在哪里都得滋润，而不是一块干瘪的海绵，放到哪里就弄干哪里还是不够。
对，那其实当我们拥有了简朴的内心、简朴的情感和简朴的生活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人的心灵也就获得了一份自由。
这种自由才是真自由。
对，
我是0.0距离的陈心杰。我觉得最容易关心朋友的切入点就是关心他的健康问题，包括身体，包括精神，包括灵命。透过健康的议题，我们可以分享到人的构造是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精致，进而分享神的创造和神的救恩。陈心杰与您一起火速行动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
你正在收听的是
情
情不断电，耶！
其实呢，说到这个自由哈，我们姊妹们可能会觉得，我们学习理家理心这段时间以来呢，其实我们学了很多整理家的方法哈，
嗯，
而且有很多步骤，就好像把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弄得有点复杂了？
就好像啊，咱们不是说过这个睡觉前好习惯，起床前好习惯，起床后好习惯，睡觉前谢幕，起床以后要隆重的开幕。
对，还有你家里的市中心啊，你得把它管理好，规划好，而且还要常常的去整理。
是啊，其实回忆起来，我们真是说了不少呢。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啊，如果把它变成了捆绑，
嗯，
让我们开始完全不能忍受家里的偶尔凌乱，
嗯，
那这样子也不是简朴。
嗯，孩子的家长会已经马上要开始了，你还在家里边擦地板，
这样真的就是事与愿违了。
对，
如果呢，我们把我们所学的渐渐的渗透进入我们生活里，
嗯，
它变成我们生活很自然的一部分，
对，
让我们和家人所期许的家庭生活融成一片，
嗯，
创造出一个更多的空间，
嗯，
更美好的空间，使这个家呢变得有效率，更轻松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家的生活，甚至还可以让别人也享受到我们家的祝福，这才是一个迈向简朴的过程。
作者马日新姊妹呢，她在这里说，她说对我而言，做家务是为我开辟了一个独处的时间和空间，让我可以默想聆听，也让我可以做许多的思考和反省。家事的责任修剪着我的性格，并且让我有机会迈向生命的深处。
嗯，李家呢，做家务呢，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让他静下来，
嗯
嗯，而不是在忙乱的一边啊干活，一边心里头还有怨气。
是的，每一次做家务呢，他都享受着一种单纯的、没有掌声和注意的付出，所以他可以更专注的为他所爱的家人来付出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千次万次。
嗯，这是不受回报控制的爱，
嗯，
自由奔腾着在他的心里面。
对，
其实当我们慢慢用一颗简朴的心去面对李家这件事情的时候，
嗯，
就会进入这种新的简朴带来的自由。
嗯，这个家不是我的标准，也不是别人的尺子所量出来的，而是你自己量出来的，以至于你们一家人可以在里面感到幸福，并且你也能够很自在的和别人来分享你的这个家庭的幸福。
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哈，在他的笔尖，嗯，啊写出来，也是他心中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。
嗯，
我知道每一个人开始学习李家的时候呢，可能都不一样，
嗯，
起点不同，像我还停留在这个处理囤积哈，各种不同的囤积，但我相信这个开端是好的。
嗯，
我想最后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进入到简朴里面，会是一种真的是很自由的幸福。
嗯，
但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心甘情愿，一直坚持不懈很努力的过简朴的生活是有秘诀的。特蕾莎修女说过，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妨碍她紧紧抓住耶稣的手，即使是帮助穷人的事也不能。
嗯，
这便是她的秘诀。
对，
他的简朴从单单信靠耶稣流出，流成简朴美丽的碧海蓝天。这就是他生命当中所有简朴的源头，也是简朴能够持续一生的原因了。
嗯，他的根基是从信靠耶稣那里所流出来的。
对，流出来的，而且是不断的流出来，才能够持守一生啊。
对，
也是单单信靠耶稣，
嗯，
才能够靠着耶稣的帮助，让我们把里面那么多不同的我理清楚，好让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知道哪一个我才是我们人生的最终目标。
嗯，
我们所有人生的方向都朝着这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去努力。
嗯，
这个过程我们经历过，我们就知道其实连这个我在没有出现的时候，耶稣就爱了我们。
是，
圣经上说我们还没有被造，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，让我们去生活，嗯，让我们去存在。
对，
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好好的花些时间，从认识耶稣开始。当我们信靠他，认识他，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，他会帮助我们理清我们的思绪，
嗯，
知道我们生命中最单纯最美好的唯一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， 那个时候人生方向清晰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可能过耶稣所喜悦的，他为我们定好的简朴又丰富的生活。
真的是非常真心的期盼每一位啊，在地上生活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主耶稣。
是啊，没有任何人生的目标比这更美好了。
嗯，好，那今天在李家李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的简朴生活就先聊到这儿。
是，那今天的时间呢，我们先到这里，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。
慈爱公义的神，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？小说联播小屋，
老爹用深邃的眼神望着麦肯，对他说：麦肯，你办得到，你能办到，因为我要你办到。你要知道，原谅首先就是为了让你这个原谅别人的人得到释放，脱离开会把你生吞活剥、破坏你的喜乐与能力，让你不能完全敞开心胸去爱的那种境况。你以为这个人在乎你经历的痛苦和折磨吗？如果有区别的话，他就是靠着知道别人会痛苦与受折磨的想法在过他的生活。你不想切断那些想法吗？借着原谅，你就能释放他，让他不再背负重担。无论他是不是知道，或者是不是承认，当你选择原谅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好好的爱他。我不爱他，麦肯说。是的，老爹回答麦肯，今天不用，你不用爱他，但是我爱他。麦肯，不是爱他现在变成的样子，而是爱那个长久以来被痛苦所扭曲的破碎孩子。我要帮助你表现出那种天性，让你能在爱与原谅中找到比恨更大的力量。麦肯再度对谈话走向有一点生气，他说：我知道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原谅了那个人，我就能让他和凯特甚至我的长孙女一起玩吗？麦肯，老爹的语气强硬而且坚决，我已经告诉你，原谅不会产生关系，除非人们老实说出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，否则不可能建立起信任的关系。当你原谅一个人的时候，必定把他们从审判中释放出来，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改变，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关系。沉默了一会儿，麦肯说道：所以老爹，你刚才说的原谅并不需要我假装他没有做过那件事。你怎么能假装？昨天晚上你原谅了你的父亲，但难道你会忘记他对你做过的事吗？我想我不会。但是现在你面对他做过的事也能爱他，是他的改变让这种情况发生。原谅绝不需要你信任你所原谅的人，但万一他们终于承认并且悔改，你就会在自己的心中发现奇迹，
让你愿意伸出你的手，开始在你们中间建立和解的桥梁。这一道桥梁可能会带你走向全然恢复信任的奇迹。现在这对你来说可能是难以理解的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的，一定会。麦肯滑坐到地面，往后靠在之前坐过的岩石上，他研究双脚之间的尘土。老爹，我想我明白你说的话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原谅了那个家伙，他就无罪开释了，我要怎么样为他所做的事找到脱罪的理由呢？如果我不对他继续生气，这对我的女儿密斯公平吗？麦肯，原谅不会为任何事情脱罪，相信我，对这个人来说最不可能的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开释，让他获得自由，而你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没有维护正义的责任了，这件事我会处理。至于密斯，他已经原谅那个人了。
是吗？
麦肯甚至没有抬头说，他怎么能原谅呢？因为我在他里面，那是真正的宽恕唯一可能的途径。麦肯感觉老爹坐在他身旁的地面上，但是他仍然没有抬起头来。当老爹的手环抱麦肯的时候，他哭了起来。我的孩子，把一切都宣泄出来吧。麦肯听到老爹的轻声细语，他终于能够做那件事了。他闭起眼睛，让自己的泪水全涌而下。密斯和他的种种回忆再度涌上心头。小密斯的画册、蜡笔和撕裂的血淋淋洋装的画面，他流泪悲泣，直到哭出所有的黑暗、所有的盼望和所有的失落，直到丝毫不剩为止。如今他闭着眼睛，前后摇晃着身躯，恳求道：请帮助我，老爹，请你帮助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原谅他呢？请告诉我。麦肯抬起头来，一半期待着看到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站在那里，但是没有人出现。老爹跟他说：麦肯，你告诉他。
我怎么告诉他？
你只要大声地说出来，我孩子的宣告中有着力量。麦肯开始先用不甚热衷的语调，结结巴巴的低声说着，但后来却越来越确信：
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。
老爹紧紧地把他抱住。麦肯，你真的让我感到欣慰。当麦肯终于镇定下来的时候，老爹递给他一块湿毛巾，好让他擦眼泪。接着麦肯站了起来，刚刚开始有一些不稳。哦，他声音沙哑地说，试图找字眼来描述自己刚刚费劲走过的情绪之旅。他感到生气蓬勃，把手巾又递回给老爹，问道：
所以如果我还是感到生气也没有关系吗？老爹。
老爹的回应很快：当然了，他做的是骇人听闻的事， 它造成许多人锥心刺骨的痛，那是错误的。怒气对于那种滔天大错是正确的回应，但不要让自己感觉的怒气、痛苦和失落阻挠你原谅他。把手从他的脖子上移开。老爹抓起袋子背上。我亲爱的孩子，开始的前两天，你可能必须宣告你的原谅100次，但第三天和之后的每一天，次数都会减少，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原谅他了。然后有一天，你会为他的完整而祷告，并且把他交给我，让我的爱能把他人生中每一个腐败的迹象燃烧殆尽。尽管我这些话你这时候听起来是难以理解的，但有一天你会在不同的环境中认识这个人。麦肯呻吟了一声，尽管老爹的话让他的胃翻搅不已，他的内心却知道这是事实。他和老爹一同站起来，麦肯转身走向步道，返回他们来时候的小路。麦肯，我们的事情还没有结束，老爹声明道。麦肯停下来，转过身子对老爹说，
真的吗？我以为这就是你带我来这里的原因。
没错，但是我也告诉过你，我有东西要给你看，是你曾经要求我给你的东西。我们来这里是要带密斯回家。
忽然间一切都合情合理了，他看着沙瑞玉的礼物，恍然明白了他的用途。
在这荒凉的景致当中，凶手把密斯的尸体埋在某处，而他们是来把他取回的。
谢谢，麦肯只能对老爹这样说。
瀑布再次从他的脸颊上流下，仿佛从无止境的水库流泻出来。
我讨厌这一切，像白痴一样哭哭啼啼的，我讨厌这些眼泪，
他呜咽地说道。哦，我的孩子，老爹温柔地说，你千万不要低估了眼泪的奥妙啊！你的眼泪可以成为有疗效的水和喜悦的泉源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心能够说出的最佳言语就是眼泪啊。当麦肯回到了原地，他正面望着老爹，他从未凝视过如此单纯的仁慈、爱、希望和活泼的喜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